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要和大家谈谈如何才能理事圆融。世尊在楞严经中开示说，理则顿悟，乘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第进。所以本来理事圆融这四个字是在说明佛菩提道上修正的一个因果关系，然而现在这四个字也常常被善知识挂在嘴上，滔滔不绝地述说其功德，虽然只是说一些世间法的道理，其实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更何况说佛法中实证上的问题，那这恐怕不免落于因中说果的一个大妄语之中。且不说圆融二字的哈，单单说理的内涵是什么，事是要做什么，都还不一定能够明白。可想而知的是，若真的要谈到圆融的话，那更就是遥不可及的。佛所说的经教之中，或者是祖师大德用来方便接引众生的用语，已经常常被世间人引用着。譬如说当头棒喝，现在被用来譬喻说使人立刻醒悟的一个警语。佛经中常常提到的善男子、善女人，那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善男信女。妙法莲华经之中提到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现在的版本产生了聚沙成塔，意思也已经不同了。乃至说是不二法门啊，皆大欢喜啊，挂羊头卖狗肉啊，借花献佛，回头是岸，冷暖自知等等等等，其意涵或相近或者是相违背，真的只能够是说多到不胜枚举。要是说众生有缘可以借这样来熏习一些佛法的义理，那是再好不过了。只是说越到了现代，那一些用语的意涵 早已经与世尊祖师所要表达的是大相径庭了。这其实与佛法的被世俗化也是有一些关系的。也有人在世间法之中引用理事圆融这四个字，譬如说，也许有人会劝说某甲，哎呀，你做事不要那么有棱有角啦，要能理事圆融，和谐无争，那才是最高境界啊。哎，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相信是有的。但这四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明白的说了，就是指的说某甲做人是不够圆滑的，但这已经是与佛经中佛所要开示的佛法义理是无关的。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反来说明一下世间法与佛法之中，看看哪一些理与事是不是说圆融就可以立刻圆融的。佛法不是分为五乘吗？依于这五乘加以分门别类来做个简单说明。若是把五乘法中的人天乘合为一类，叫做世间法；而声闻缘觉二乘合为一类，叫做出世间法；菩萨乘所证的单独列为一类，叫做世出世间法。先来说明第一类的世间法，但这得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才能够更容易了解。譬如说，若是谈到说如何建构一栋房屋，现在实际的生活层面所需要获得种种的证照等等，就不在这里谈。单单来说建构房屋这一件事，理上也就是说，你要先知道房屋是如何建构的。也许啊，你就要学习了解各种房屋的结构。简单的说，其中还包括你要采用哪一种钢筋啊，钢筋要如何固定啊，它可以承载多大的重量啊，可以支撑多大的空间。那么以它配合的水泥是要哪一种比例呢？乃至是说要怎么样一个方式来灌浆，或者是要有多少时间让它去干燥成型，然后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建构。但这只是一种世间法的理而已。请问这得要学习多久？学会了以后就一定可以派得上用场吗？难道不经过实际的建造过房屋，某甲就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理贯通吗？太多问题了，对不对？而当说某甲实际在建造一栋房屋的时候，就说是在履行这一种世间法的事，可想而知的，在建构的过程中很可能又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譬如说，这些的种种材料你要如何去取得啊？运送的前后时间要怎么配合啊？施工的方式是不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地质都能够用同样的施工方式呢？对呀，若是说房屋是盖在水边，盖在山边，那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才对呀。好，就这样子，理上初步了解以后，经过事上实际的建构，当发生了其他问题的时候，又回到理上来研究改进，目的就是期望事上最后的完美无缺。又譬如说，工程科学之中往往会面对用到很多方程式，学生们或是科学家们 得要去一一解开这一些的方程式。首先，在理上要明白是，这一些方程式所依的原理，因为人们长久以来已经在这里施设了一定的规则，所以要依于这样的规则来分析运算，才是人类所说的合理。然而，懂得了某一种方程式的运算，那其他的方程式呢？哦，又要再去了解其他的方程式。那么等到思维解释都通了以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要如何去应用这些方程式？因为工程科学之中不会是只是单单为了要算一些方程式而去推导它们啊，通常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运用才是啊。那这就是事，然后生活上的种种事项如何能够正确的引用这些方程式之中，而产生实际上可以利乐众生的一些事物出来。所以说，单单从世间法的理与事来说来观察，就已经是这么样的错综复杂，而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可以理事圆融的。只是有一些人好高骛远，动不动就会把理事圆融挂在嘴上，希望别人因此会对他恭敬与供养，乃至于说更何况是在佛法之上呢？因为众生已经生活在世间法之中很久很久了，都没有办法于其中理事圆融，而真正的佛法却是与世间法是相违背，是背道而驰的。那这要叫一般人如何去了解呢？再譬如说，举一个介于世间法以及佛法之间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世间法，但是真要修学佛法的学子，却也必须多少有一些涉猎，那就是禅定的修正。禅定无非就是说四禅八定。就理上而言，先要明白禅定是什么，学禅定是要干什么的，自己是不是应该要修学禅定，乃至是要如何做才能够实证禅定。若是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能够在真正善知识的开示或者是于其著作之中，经过一一的去了解之后，大略明白了四禅八定的境界相，也知道了四禅八定是次第法，也就是说一定先得要证初禅，才会有后面的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四空定，不可能说先得四禅再回来修正初禅。讲这样话的人若是遇上了稍微于禅定的正理上是了知的人，都不免会忍俊不住而喷饭的。然而这还只是理上的了知的部分而已哦，理上需要了知的还有什么呢？就举最低层次的初禅来说了，那当然就是说，若是想要发起初禅，得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然后知道说应该要离开五盖啊。然而五盖又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五种遮盖初禅发起的因素，就好像有五个法把学人盖住，令他无法发起初禅。那么再接下来呢，知道五盖就是贪欲、嗔恚、睡眠、吊诲、疑，然后这五法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一一明白了以后，才决定要离开这些法。 虽然还是在理上需要了知的层面来说，但毕竟已经决定要修学禅定了。于是乎，就向着修学禅定的事上开始着手进行。既然五盖是遮障初禅发起的因素，那么当然就要把它一一去除了才是。可是接下来马上就会发现一个大问题，到底是要先除去哪一个？因为看到自己的身上是贪欲嗔恚睡眠吊悔一概是样样都具足啊，到底该从何处下手？譬如说，看到了特殊的男女色，就不由得自主的而行注目礼，明明知道是不如理的，但真的是身不由己啊。然后又想起古圣先贤曾经说食色性也，这还不说那个古圣先贤是不是真的佛法中的贤圣啊？这才一会儿自己又搞不清楚到底当初为什么想要去克服贪欲盖了。那也还好，愿意求教于善知识，善知识再为他说贪欲的种种过患，离开贪欲的种种好处，这才又回过头来想要去降服贪欲。那么至于能不能成办，又是在未知之数了。进一步说，若是真的想要去降服五盖，得要用什么方便呢？或者是念佛，或者是诵经，或者是打坐，或者是观想，这也有很多不同的善巧方便啊。这还得要一一的去抉择，到底与自己的根性是否能够相应，乃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出现的种种状况，其获取或舍的种种差别相貌又是如何。再加上说，不是只有对治贪欲一法，嗔恚睡眠吊悔疑等个四个法，事上也要一一去对治降服。那在这里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细说了。然而这个部分的佛法只是通于世间法的一分，其理与事的内涵就已经不可以等闲视之了。所以不应当像一些人以为说，现在这一餐吃饱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再饿了，所以只是在道理的表面上有一些体认呢，就以为说啊，就近的理与事也能够完全承办了。佛法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从理事圆融这四个字套在出世间法的解脱道上，看看说在这个部分中的理与事又是怎么一回事。解脱道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断分断生死，死报后可以不再受来世的三界有。既然不再于世间出现，所以这个法就称为出世间法。理上来说，其内涵主要是三个部分，也就是我见、我所执、我执的断除。我见，简单的说，就是误认意识心为常住不坏法。若是把意识觉知心认定是常住不坏法时，那就是堕于四因我之中。而坚持这样的见解时，就称为我见。有时候又执着这个意识觉知心是能够贯通三世，从过去生转生到今生来，今生舍报之后又会转生到未来世去，然后就错误的把意识觉知心 认为是三世轮回的主体是，那这也是我见未断而发生的一种状况。等而下之的乃至执着意识觉知心以色身和合运作的我，也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我，五蕴我，也认为是常住真实不坏之法。但这个我存在的相貌是有很多层次不同的状况，譬如说三界我，也就是说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中，所执取的对象不同，或者是执取的程度差别。因为虽然断了见一处住地烦恼，但这是比较粗糙意见的执取，此时称为断见惑。如同前面说的，对于我的执取是有程度差别的。断了见惑之后，进一步静坐思维观察，更生细对我的执取，立名为我执。因为是要借着静坐思维及观察，才能够了知，或者是加以断除的，所以又立名为思惑。但是，虽然说思维及观察之后是可以断除的，但是由于境界执取的程度差异，必须还要配合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的断除。换句话，在这个思维观察的过程之中，也要分断我所执。那么就欲界的人间而言，我所的部分又有外我所及内我所，外有山河大地、房屋车马、眷属奴仆、名闻称誉等等的执着，认为是我所有的；向内又执取四因六识的见闻觉知性，也就是说眼识的能见之性、耳识的能闻之性，乃至是意识的能知之性，执取为我所有的功能，这个就是内我所的执取执着。若是虽然能够断除欲界爱，有时候不免落入对色界、无色界的贪着。虽然说其执取已经是比较维系了，但是毕竟还是三界中的我的执取。然而同样是断我见我执而证出世间法，但声闻乘与缘觉乘的入手处却是不同的。声闻乘是透过四圣谛，也就是苦圣谛、苦集圣谛、苦集灭圣谛、苦灭道圣谛，透过四圣谛的观行来观行五阴十八界等蕴处界，我是苦空无常，所以是没有真实我的。有时候配合四念处观，依于声闻法的八正道来断除我见跟我执。而缘觉乘则是借着十二因缘观，也就是无明行识，一直到老病死忧悲苦恼等十二有知，了解一一之的内涵之后，去观察其互相间的关系，乃至从老病死之一直向上逆推，最后断了无明而证得出世间法。由于观察的范围比声闻乘的观察还要来得深细，所以所得的智慧也是比较殊胜的。只是说做十二因缘观之前，一定要先做十因缘观，确定了说万法直到名色缘识的事，也就是本际，这叫做其事而返，不能过彼，这样子才有可能成就十二因缘观。那么这样子出世间法的理，简单的说明了， 事的部分以及事出世间法的理与事，就只能留到下一次的学佛事义之中再来跟大家说明了。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
维摩诘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维摩诘经是禅门的照妖镜，本书详述大乘佛法不共于二圣的智慧，显示诸法中绝代的实相境界，建立大乘妙道于不败之地，令诸方大师及诸学人建立大乘法道正知正见，能得永力，娑婆人天。